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重磅的技术报告，关于一个名为 GLMV 的模型家族。我们开始吧。
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这篇报告介绍了 GLM 4.1V Thinking 和 GLM 4.5V， 他们的目标非常宏大，推动通用多模态的理解和推理能力。
通用多模态推理，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分量。报告里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什么？
成果非常惊人。在42个公开基准测试中，较大的模型 GLM 4.5V 在几乎所有任务上都达到了同等规模开源模型的顶尖水平。更厉害的是，较小的 9B 模型，也就是 GLM 4.1V Thinking， 在29个基准上竟然超越了比它大得多的模型，比如 72B 的 Qwen 2.5VL。
哇，这确实是越级挑战成功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背后肯定有独特的秘方吧？
没错，核心秘方就是他们所谓的以推理为中心的训练框架。这套框架把预训练、监督微调和强化学习三个阶段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全面提升模型的推理能力。
听起来像一个三级火箭，我们能一级一级的拆解一下吗？先从第一级预训练开始。
非常好的比喻。第一级预训练就是打地基。他们构建了一个极其庞大且多样化的多模态数据集，这不仅仅是图片和文字的配对，还包括了知识密集型的学术文献、带图表的文档、教学视频等等。
数据量大我能理解，但他们如何保证质量呢？我们都知道网络数据很嘈杂。
问到点子上了，他们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数据处理流水线。首先是启发式过滤，比如筛掉低分辨率图片、纯色图，然后用 CLIP 模型做相关性过滤，确保图文匹配。最关键的一步，他们称之为以事实为中心的重塑字幕。
重塑字幕听起来很有趣，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训练了一个专门的模型去重写原始的图片描述。这个模型的目标是去除原始描述里的噪声和幻觉内容，同时保留甚至丰富事实信息，生成更精确更详细的描述。这极大地提升了预训练数据的质量。
我明白了，所以地基打得非常牢固。那第二级火箭监督微调 SFT 呢？它的作用是什么？
SFT 在他们的框架里扮演了一个桥梁的角色。它的目的不是注入新知识，而是对齐。它教会模型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格式进行长链思维 Long Chain of Thought 推理。
特定的格式是指什么？
是的，他们设计了一种标准化的输出结构 Think, Think, Answer, Answer。Think 标签里是模型的思考过程，可以包括反思、回溯、验证等步骤。Answer 标签里则是最终简洁、逻辑完整的答案。这种格式化为后续的强化学习提供了非常稳定的基础。
原来如此，先教会模型如何思考，并以标准格式表达出来。这就引出了第三级，也是最关键的一级，强化学习 RL。这部分似乎是他们性能飞跃的核心。
完全正确。RL 是他们的超级增压器，他们利用 RL 来大规模的提升模型在各个领域的能力，从数理化问题到 GUI 代理，再到视频理解，几乎无所不包。但这也是挑战最大的地方。
挑战在哪里？ RL 不是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了吗？
在单一领域或许是，但要在如此多样的多模态领域上同时进行大规模 RL， 挑战是巨大的。报告里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就是奖励系统。一个精确鲁棒的奖励系统是 RL 的命脉。
听起来很重要。如果奖励系统出问题会怎么样？
会非常糟糕。报告里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例子，图五展示了，即使 STEM 领域的奖励信号是高质量的，但只要另一个多图像问答任务的验证器有缺陷，整个训练过程就会崩溃。所有领域的性能都会急剧下降。
这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他们是如何构建这个奖励系统的？
他们设计了一个领域特定的奖励系统，比如在数学问题里43和 43.0 是等价的，但在 OCR 任务里就不是。他们的系统能针对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验证逻辑，比如数学用 SYMPY 做数值匹配， OCR 用编辑距离，复杂的就用大模型来判断语义等价性，非常精细。
除了奖励系统， RL 训练还有什么挑战？
效率。随着模型越来越聪明，很多问题对他来说就变得太简单了，无法提供有效的学习信号。如果一批次的问题模型全答对了，那就没有梯度可以更新了，这非常浪费计算资源。
我明白了，就像一个高手总做入门题，是不会有进步的。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就是他们提出的另一个核心创新 ,RLCS, 也就是代课程采样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Curriculum Sampling。
课程采样听起来像是给 AI 上课，从易到难。
正是这个意思，但它是动态的。系统会根据模型当前的能力，实时调整喂给它的问题的难度。它会减少那些太简单或者太难的问题的比例，集中火力在那些中等难度，也就是模型最能学到东西的学习区。这极大地提升了训练效率。
这真是太聪明了。除了这些核心思想，报告里还提到了哪些有趣的发现吗？
有一个发现非常反直觉，就是关于跨领域泛化。他们做了一组实验，比如只在 STEM 数据上进行强化学习，结果发现模型在视觉定位、跟语操作甚至通用问答任务上的性能也提升了。
这太神奇了，学习数学竟然能帮助它更好地操作图形界面。
是的，这表明这些看似不同的任务背后共享着一些底层的能力，比如视觉理解、文本识别和逻辑推理。强化一个领域会间接带动其他领域，而当他们把所有领域的数据混合在一起训练时，效果通常是最好的，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模型能如此全能。那么既然模型这么强大，它有没有什么局限性呢？报告里诚实地指出来了吗？
当然，这也是这篇报告写得好的地方。他们提到了几个局限。一个关键问题是，强化学习虽然提升了任务完成率，但并不总能保证推理过程的质量。有时候模型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思考过程 think 部分却是错误的。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像结果正确，过程可以编，这难道不会有问题吗？因为奖励只看最终答案是否正确。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且正确的问题，这正是他们指出的核心局限之一。当前的奖励模型主要评估最终结果，所以错误的推理链条如果碰巧导向了正确答案，也可能被无意中强化。这是他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要设计能评估推理过程本身的奖励机制。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这真的是一次信息量爆炸的讨论。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前沿进展，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次再会。